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奇妙恩典，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的欢迎你们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首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平安、他的恩惠常常的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我也非常的欢迎你们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见证的题目是：我嫁给了一位残疾人，由王丽华姐妹口述，陆球弟兄整理。
60年代初，中国曾经上演过一台很有意思的话剧，剧中主人公的一段独白在年轻人中称广为流传。那句话的大意是，有些夫妻是先恋爱后结婚，有些夫妻这是先结婚后恋爱。那些年龄较大经别人介绍认识的，大多走的是后一条路。这条路王丽华能走得通吗？事实上，婚姻生活的质量往往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优劣，而在于内在的情感因素。王丽华在婚后不长时间里就对这一点有了切肤的体会，真正使她感到疲惫的倒不是繁重的家务，而是她和周新华的关系。王丽华很少向别人倾诉这一点，这倒不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而是因为王丽华的经历是一个正常人很少见到过而且也很难理解的问题。按照一般人的眼光看，在王丽华和周新华的关系中，王丽华应该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由于两人之间的差距太大，应该说只有王丽华愿意，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这种想法的人忽略了一点，每一个人都是十分复杂的个体。周新华不是机器，只要王丽华按动开关就行。周新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情感宣泄的方法，而且和正常人相比，周新华的内心世界更为复杂，这是王丽华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在当代研究残疾人的文件中，很多资料都在向人们提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和外部世界相遇时，对残疾人真正构成障碍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残缺，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残缺。 即是所谓的心灵残疾。年轻的王丽华没有和残疾人相处的经验，但是在和周新华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他处处都感到被某种不正常的情感气氛围浸淫着。对于周新华的一些做法，他渐渐感到无法理解。8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机还没有走进大多数人的家庭，人们的休闲方式就是到影剧院里看电影。在当时，这种娱乐的形式以及意义和欧美地区的全家出游差不多。那不仅是一种文化生活，也是在公众视野中展示一个家庭的和谐与温馨。周新华要去看电影，而且要走着去。对于王丽华来说，从电影院到家里的那一段路真是苦难的历程。其实周新华是无法行走的，为了避免磨烂小腿，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车代步。他自行车骑得很好，可是在全家人看电影时，他一定要步行，而且一定要王丽华陪着他走。王丽华不是心理学家，他哪里知道对于周新华来说，看电影的价值并非在于电影本身，而恰恰是在来回路上的折腾。一个残疾人的成功就在于他能够有机会向这个世界表明他和正常人一样，而一个漂亮的妻子和活泼的小孩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标志。当周新华进入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时，他忘记了这个看似悠闲的漫步比任何事都要艰巨，但是他要咬紧牙关去做。对于他来说，天底下所有的事都没有这几步来得重要。这是一个象征，一个男子汉的宣言。然而王丽华怎么能够明白这一切呢？身为家庭主妇的王丽华还有很多事要干，当她这样陪着周新华在大街上转悠时，还要担心炉子上的开水是不是烧干了。王丽华说，没有任何一对夫妻会像我们这样尴尬，每当我稍微走快一点，他都会很生气。一件本来极平常的小事，在新华那里都会成为运爆点。 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在心理上有问题。像其他残疾人一样，周新华内心深处的自卑使他在婚姻生活中表现得十分多疑而易怒。周新华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噩梦，并且也把王丽华拉进这个噩梦中来。令王丽华无法理解的是，即使已经结婚多年，甚至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周新华仍然担心王丽华会突然扔下他离家出走。这种担心和忧虑每时每刻都在啃捏着他的心，令他烦躁不安，这使他和王丽华之间很难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爱护的关系，倒更像是警察对囚犯的监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王丽华苦笑着说，夫妻之间监视当然不能是公开的和程式化的，他必须寻找一个借口，用较为隐晦的方法达到目的。我觉得对于爱情生活来说，这才是最可怕的毒害。周新华采取的方式很严密，在王丽华看来，周新华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在金钱上断绝王丽华的来源，从结婚那天起，家庭的所有收入都由他一人掌管，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和其他开销都由王丽华从他手里领取，需要多少就支给多少，绝不多给。其次是在行动上盯紧王丽华的去向，只要发现王丽华不在，马上就去找。特别使王丽华难堪的是周新华的盯梢。周新华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两人独处，都拉出一个保镖的架势，即使王丽华的正常上班时间，周新华也不放心，常常守候在单位门前，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王丽华慢慢地发现周新华似乎是故意把这种情绪公开化，他是借此向所有的人打招呼，这是我所拥有的，你们通通走开。周新华对别人的伤害势必累及自己，使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1989年的初夏，王丽华在一间工厂担任统计员，一天晚上他告诉周新华说，他想去探访他的车间主任，因为有工作上的事情要商议。周新华想了想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和你一起去。王丽华笑了笑说，他家里人很多，咱们去这么多人太麻烦。周新华说，不，我不进他的家，我在外面等你。 王丽花不说什么。王丽花心里明白，无论如何她总会去的。王丽花想起了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是王丽华的一位高中同学从外地回来，听到消息后，王丽华赶过去看望那位同学。王丽华去的时候，周新华不在家。王丽华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王丽华和同学说完话，从那人的家里走出来，发现周新华正在那人的门口转悠。王丽华吓了一跳，那位同学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周新华却不在乎这些，但是那天在车间主任家，周新华可没碰上好运气。王丽华去的时候正赶上车间主任不在家，王丽华觉得既然来了还是等一下吧。王丽华一边和他们家的人聊天，一边等到车间主任回来。那天等的时间很长，周新华站在车间主任家门口早已经等急了。周新华决定回家，他气哼哼地骑着车子赶回家时，天已经黑透了，大街上又没有路灯，到处是黑漆漆的。周新华心绪不佳，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把车子骑得飞快。事情就出在路边的下水道入口上，周新华撞上去的时候，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从车子上摔了出去。说时迟，那时快，周新华只听见自己的嘴巴咔嚓一声响，就失去了知觉。当他满嘴鲜血，满身是伤，出现在王丽华面前时，王丽华大惊失色，他一把抱着周新华连声问道，新华，新华，你这是怎么了？周新华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了，他把那么多难听的话污水一样向王丽华泼去。王丽华无言地看着他，满脸泪水，心里比刀割还要难受。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现在当王丽华回忆十几年前那段生活时，不禁对神发出由衷的赞美。他说，从人这方面看，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繁重的家务和畸形的夫妻关系，使我的心里满了苦涩和忧伤，没有欢乐，没有未来，我渐渐变成了一个十分麻木的人。我后悔自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当然我在内心深处也埋怨我妈妈，如果不是为了妈妈，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周新华结婚。在寻常的日子里，一天的忙忙碌碌会使我暂时忘记眼前的一切，但是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很多事情会涌上心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我还不相信有一位上帝。然而在最苦闷的时候，我也会向上天发出疑问，如果真有一位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有时候王丽华觉得这一切真有些荒唐。妈妈当时要王丽华嫁给周新华，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家庭。但是王丽华婚后才发现，周新华一家根本就没有信仰。在当时基督教信仰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人们往往把那些和教会有些关系的家庭看成是信主的，加上这些家庭常常会从教会得到一些帮助，他们的子女们也大多在免费的教会学校上学，他们会唱诗，会背诵一些经文，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家庭传统，甚至文化惯性，在他们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个体任性这一救赎事件。周新华就是这样的家庭。到了周新华这一代人，甚至连基督教文化的浸染也已完全褪尽。作为一个普通信徒，王丽华的妈妈当然看不明白这一切，这恰恰是王丽华感到荒唐的地方。你要找一个基督教家庭，你要找一个信主的，你正是如此才选择了周新华。现在面对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这个选择的正当性就受到了质疑。王丽华对自己的选择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支撑点，他需要有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他认为虽然自己是个不幸的，因为母亲的幸，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幸的。在常人看来，即使这个理由不太充分，但仍然不视为一个理由。现在由于周新华的不幸，连这样一个理由也不存在了，这出戏如何唱下去呢？无论如何，王丽华需要一个理由，哪怕这个理由仅仅是为了安慰他自己。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即使是自我欺骗也可以以形成缓解心理压力的通道。当时有一件事给王丽华的刺激很大。王丽华有一个舅舅在西藏工作，每次回家探亲总是要送给亲朋好友一些西藏的土特产。这位舅舅非常珍爱王丽华， 也从来不忘记给这位外孙女带一份礼物。王丽华婚后的那次探亲，舅舅送给亲戚们每人一块高级毛料布，可是却什么也没有给王丽华带。王丽华哭了整整一夜。王丽华已经感觉到在他的亲朋好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他们认为王丽华的婚姻表明了他的无能和愚蠢。在他们看来，王丽华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他们看不起王丽华。这种轻蔑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只有王丽华能感觉那种伤害的凌厉，那一道道看不见的创伤在王丽华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当这种遭遇寻找不到一个慰藉和解脱时，王丽华渐渐变得十分的急躁，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为一点小事他会冲着妈妈发脾气。他在周新华身上也失去了耐心，周新华不怕他发脾气，对周新华来说，只要王丽华不离开，他什么都不怕。周新华没有看到王丽华情绪上的变化，意味着他心理防线面临崩溃。如果一旦出现情况，这个家庭的未来将不堪设想。然而神的膀臂绝不缩短，神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道路，无论多么曲折，也终将通往赐福之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王丽华才领悟到神给人的礼物常常以苦难做包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是那样柔细、忍耐和智慧，每一个人的得救之路都是一曲响彻天地的感恩之歌。王丽华说，和周新华结婚后，我曾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实际上是在为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切事找回一种意义。我发现我不可能。然而，在我得救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待那些事实，我发现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过去那些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伤心事都变成了一个个路标，神正是借着这些路标把我引领到十字架前。 王丽华信主以后，她所在的教会是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在现今的世代，能够找到这样的教会，几率是很小的。而且这个教会恰好离周兴华家不远。王丽华说，如果不是妈妈到这个教会去聚会，我也不会认识这个教会。但是如果不是妈妈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也不会到这个教会去聚会。如果不是周兴华同意，妈妈也不可能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如果不是周兴华，换成别人的话，也未必会同意妈妈搬过来住。周兴华对妈妈很好，在这方面很多男人都无法和他相比。现在把这么多如果连在一起，你认为这是偶然吗？也许你会问，难道别的教会就不能把福音传给你吗？王丽华的回答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神没有让我经历别的教会，因此我无法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有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年轻人相信神很困难。我也比不上别人好，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悖逆的人。妈妈也经常向我传福音，但是我没信，她对我很失望。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即使痛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何尝不是如此？只是我所遇到的教会与众不同。在这所教会，圣经里的教导不再是空洞的说教，你在传道人和弟兄姐妹的身上能看到圣经中所描述的美丽画面，那彼此相爱的真实，那完全奉献的无畏，这一切都让人去思考，如果没有一位神，这些非常人能够去实行的真理，为什么会在他们身上变成真实？如果没有一位神，是谁给他们力量，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里，去抵挡，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拒绝的引诱？是的，他们没有用美丽的说教和高明的手段去拉拢人入教。不，他们不是，他们是将自己的生命点燃，照亮了我内心的黑暗。我相信那是一个神迹。王丽华是在1997年7月受洗的。那一刻，当他从河水里浮上来时，他觉得自己亲自经历了死亡。现在他的面前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眼含热泪，感谢神的眷顾。 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亲爱的朋友，你想知道神是怎样带领他走过那一段路程吗？这个美丽的故事肯定会拨动你的心弦，使你和我们的主人公一道去品尝主爱的甘甜。正像一首歌中唱到的，我的爱非世界能赐予，我的爱非世人所能明白。当王丽华经历那一切之后，才真正体会到这首歌的深意。
1994年11月的一天，王丽华的妈妈去世了。这位80多岁的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交在了主的手里。直到临终之际，还在为女儿的信仰向神祈祷。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参加妈妈的追思礼拜。正是在妈妈的追思礼拜中，王丽华第一次接触到教会。他惊奇地看到了这个属神的团契与世界的不同。王丽华为眼前的情景所震撼。妈妈的遗体被置放在会场的中间，静静地闭着眼睛，像刚刚睡去。那么多的人来和妈妈告别，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围绕着妈妈缓缓走过，他们和妈妈毫无血缘关系，但是他们表现出的依依惜别之情却令人感动。没有世俗葬礼上的虚情假意的嚎啕大哭，但是他们感情却是那样的真实和深沉。他们唱着歌从妈妈的面前走过，即使从那首歌中你也听不到丝毫的沮丧。那首美丽的歌声好像是妈妈亲切的耳语，她似乎是在安慰王丽华，在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他们要在那里相会，永永远远再不分离。这就是葬礼吗？这一群人怎么会这样去理解幻灭和死亡？这是一种多么美的意境。妈妈的离去真使王丽华痛不欲生。妈妈是王丽华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几十年来母女相依为命，从没离开过。对于妈妈的离去，直到现在王丽华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面对死亡，王丽华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虚幻和无常，他的情感也无法从深深的悲哀中走出来。但是妈妈葬礼上的歌声却像一道灿烂的阳光，出现在阴霾的天空。王丽华觉得自己的心突然敞亮了。 啊，妈妈的上帝，如果真有你，求你拉着我的手，求你扶持我，求你怜悯我的软弱。王丽华说，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妈妈的丧事礼拜结束不久，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来约我到教会去参加他们的查经。开始我有些犹豫，我觉得即使不信，我也能做一个好人。那时我有一种质疑和骄傲，我想你们谁能像我这样甘愿嫁给一个残疾人呢？但是神的话语像一把双刃的利剑，刺透了人的骨髓，使人认识到自己深藏着的罪恶和污秽。当圣灵进入王丽华的生命中，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本相。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所有的问题仿佛全都颠倒了过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在对待周新华的心意和态度上，我得罪了主。和神对我们的怜悯相比，我这是在干什么？他是一个残疾人，正因为这样，我才更应该去爱他，就像神爱我们一样。妈妈活着的时候，在祷告中看到一个异象，她看见钉在十架上的主耶稣，鲜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当妈妈把这个异象告诉我时，我竟没有明白主要我像他那样去爱人。最先发现王丽华改变的是周新华。周新华是透过父亲的眼睛看到了这个改变。周新华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他的情况让全家伤透了脑筋。老人家整夜不睡觉，情绪狂躁，稍不如意就乱摔东西，并且不吃饭，常常会冲出家门到处乱跑，有时候就一个人跑到大街上，呆呆地站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中间，把家里人吓个半死。周新华发现最关心父亲的就是王丽华，王丽华亲自为父亲吃饭，像哄小孩子一样，特别有耐心。老人家喜欢和王丽华在一起唱诗祷告，看到父亲不再狂躁，像小孩子那样天真地唱着，周新华感到真是不可思议。更让周新华感动的是王丽华对他的体贴和关心。周新华在医院管账，有时账目上出现问题，周新华很着急，王丽华一边安慰他，一边为他祷告。 王丽华最关心的是他们的信仰。王丽华劝勉周新华说，我是因着信仰才嫁给你，没想到你们却没有信仰。主给了你们家这么多的恩典，你为什么不去思想呢？王丽华昼夜向神祈祷，求神怜悯这个家庭。王丽华也立定一个心志，要向这个家庭的成员传福音。周新华有好几个弟兄，他们不住在一起，王丽华利用一切的机会向他们见证神的荣耀。王丽华告诉四嫂说，从表面上看，你的经济条件很好，很有钱，但是这一切都是虚空，这个世界不值得追求，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2001年的六月初，四嫂的女儿生产遇到麻烦，孩子迟迟生不下来。四嫂很害怕，找王丽华为孩子祷告。王丽华和四嫂赶到医院，为四嫂的女儿按手祷告，并当众向他们传讲神的大能和慈爱。王丽华说，一想到有那么多人活在罪恶中，我就为他们忧伤。王丽华有一位亲戚，人很优秀，也很有地位，没想到竟暗暗地爱上了王丽华。他多次向王丽华表明心迹，并频频向王丽华发出约会和信号。王丽华非常震惊，王丽华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怎能行这样的大恶去得罪我们的神。这个事件使王丽华看到罪恶的势力无处不在，末世的淫行像瘟疫一样侵覆了一个个家庭。王丽华说，如果不是神的拯救和保守，我很难有力量抵挡那个诱惑和试探。我感谢神对我的拯救，我也没权柄去轻看和讥笑那位亲戚。我从他身上看到人伏在罪权下的痛苦，因为他曾几次给我说，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念我。我怜悯他，对罪人的怜悯使他忘记了家务的繁重和劳累。他参加教会的圣经课程，为福音事工装备自己。王丽华下岗后，全家仅靠丈夫的工资生活，一家三代人挤在几间小屋子里，生活相当穷困。残疾、贫穷和老弱，对一般人来说，生活中这些灾难是很难承受的。特别是当这些灾难集结在一起向你袭来时，即使再坚强的人也会濒临崩溃。王丽华却为此而喜乐，王丽华认为这是神对他的爱。我是一个很不顺服的人，他说，和别人不同，我从小就生活在妈妈的信仰中， 但是我却没有去寻求神。妈妈无数次的流着眼泪向神祈求，求神怜悯我。神将苦难摆在我的面前，为要炼净我，使我像他那样圣洁、公义、仁爱。我愿意在苦难中经历神的同在，我更把未来摆在神的手中。我深信神必定会引领我。40年前，在丈夫的葬礼上，那个悲痛欲绝的妻子拉着小女儿的手，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参加葬礼的亲戚们也为这母女的未来黯然神伤。那是一个十分困苦的年代，即使有丈夫的家庭也很难度过灾荒。像他们这样的孤儿寡妇如何活下去？入夜参加葬礼的亲朋都散去，妇人拉着小女儿跪在院子里，她泪流满面，开始向天父呼求：父啊，你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主，现在我和女儿跪在你面前向你呼求。我的前面黑暗，我不知如何行走，天父啊，求你引领我们母女。40年后，王丽华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40年过去了，慈爱的父神拉着这母女的手一步步走过来。和周兴华的结合，繁重家务的磨练，妈妈葬礼上的歌声，洗礼时的泪水，这一切虽然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些细节和场景仍然留在王丽华的记忆深处。那一幕幕都是天父精心为他安排。现在回过头去重新品味那一切，他才真明白天父的大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嫁给了一位残疾人，我找到了天上的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世上有很多人享尽了宴乐，但是内心却极度的空虚，生命毫无意义。王丽华虽然经历了苦难，但是透过苦难，他却认识了神，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你又愿意成为哪一种人呢？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特别的带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王丽华一样，最终能够认识到耶稣，做神蒙爱的儿女。